我们继续学习入笼谐星探玄的时间啊，每个周二我们都是在学习这个入笼谐星探玄。今天是郭老师带张浩老师的课，一个是把上节这个藏不失忆这一门呢，还有两小段没讲完，一个是把这个第五门讲完，然后再把这个第五门总结一遍。郭老师今天应该是这两部分内容基本上就。够一堂课了，差不多。那郭老师，你就直接来讲吧。
各位师兄晚上好，我们都是师兄，原师兄就叫师兄，最那个啥，就师兄啊，就师兄，你拉人了我就不管了，市民观察，等一下啊，我拿一下这个原文。
啊，今天是从这个人无我和法无我开始讲，是吧？
按照
像
张
上
浩的自己试一下
对，
吧，是这样。市民观察这个已经说过了，是上一个句子。我把它贴出来，然后就从人我法无我这儿讲吧。这是上一节的，这一节就是从这儿开始讲。明相觉想，自性二相，正知如如是，则成相。这是说的是无法三自性啊，这是说的是无法三自性。你们应该修学，然后从下面开始讲二种无我。哎，稍等稍等。布斯大会菩萨摩诃萨善观二种无我相，云何二种无我相为人无我及法无我？云何人无我？为离我我所，因界入聚，无知业爱生，眼色等色受记着生识，一切诸根自心现系身藏，自妄想相设施显示。这个地方开始说二无我，这一段说的主要是人无我。先说一下什么是我。一般呢，咱们都说的是无我无我。看看老师这个地方，老师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我什么是我呢？无非是我的身体，我的心灵。其实我查了一下，就是这个我啊，在梵语中啊，它也有。等一下，我把梵语的那个拉过来。书本的第几页啊？书本的第几页？大家看啊，我是拿的是电子的。这个我，它是在梵语里面是这么说的，这个是这么说的，这个其实啊，它的这个可以说是自性，或者是主宰，是这个意思，就是它的性质，或者说主宰。我觉得翻译成主宰是比较合适的，翻译成主宰。人无我就是说的话，就是说的，就是我们这个世间呢，这个世间是有主宰的还是没有主宰的呢？简单来说就可以这样说，或者说有自信的还是没有自信的呢？这么说，奥特曼，然后我们再过一遍这个意思啊。应该是就是善于就是能够透彻的，就是看透两种无我相，就是两种没有主宰、没有自性相。两种无自性相是什么呢？一个是人无自性，一个是法无自性，就是无人也无法，或者说无我也无法，就是这个。什么叫做人无我呢？人无我就是离我所。因界入聚，无知业爱生，离我我所，就是说离一个能，离一个所，离一个我所，就是他能所造作的那一个境界，能所造就是主宰的那个东西所造作的那个境界，这就叫做我所。我和我所就是我造作，就是我就是相当于造作主宰，还有一个就是我造作的那个对象，我造作的那个事情，我造作的那个境界，这就是我所，就是能所。我们经常说教下说的能所双亡，能所脱落，就是能所，就是离开了这个能所，这个就是那个究竟义，佛法的究竟义，佛法的究竟义，离开能所。这个能所的话，在人无我这儿表现的就是我和我所，在法无我这儿表现的就是能证和所证，一个是我能证。佛法是我能证的，然后我所证得了是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啊？实际上的话，既没有你能证的余地，也没有你所证得的余地，这就叫法无我，法无我。 这是人无我，然后因介入，因介入是我们这个楞伽经里头经常用的，就是五因，就是十八界和六入，五因十八界和六入，五因十八界和六入就是一切气世间，一切的就是这个世间，世间的这个人我众生，还有山河大地，就是这些形象，这些形象就是这些现象所现。就是聚，就是说有这些，就是聚，就是有这些，就是看到了这些所有都有，这个叫聚，就是有这些影有相的，是因为什么呢？后面有，是因为无知业爱生，所以是有了前面的因介入聚，或者说因介入就是因缘和合，因介入是因为因缘和合，所以说他们就显现出来了因介入，这是一个无知业爱生，无知就是无明。无明就是无知，在这个楞伽经里面，一个是无知，我认为代表着无明，还有一个就是说无始虚伪过患习气，那个就等于是无明习气，无明习气，无始虚伪，就是说本来一切本明，他非要认一个名，妄起一念认名，所以叫无始虚伪，无始虚伪过患习气，那个也是等于是无明习气，这个无知。无知和爱由这两个，就是无知为，就是无明为因，爱为缘，就这两个来回的互相攀缘辗转，这样的就生出来了一切的业相。这一切的业相生出来是什么样子呢？就是五阴六界，五阴六入十八界，有声音，五阴六入十八界就是这个了，就是这个因缘和合就产生了一切的因缘和合，然后你能够看到有就是我们的气世间啊，还有一个人啊，还有一个我啊，还有等等等等身体啊等等的，这样的话就眼色等摄受记着生识，就是你取这个境界，你取一个境界又有一个能取的东西，两个来回的辗转相生，有能看有所看，有所看摄受就是取，我们说不取不舍，这个取就叫做摄受啊，就叫做摄受。摄受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贬义，一个是褒义。褒义的意思就是说那个诸佛菩萨他有这个无证之证的证量，他用这个证量摄受我们，让我们暂时得到心安，这个叫做证的，就是说褒义的摄受。贬义的摄受就是指的我们众生见什么只取什么，见什么只取什么，这个只取就叫做摄受。我们取这个东西，然后分别记着，这样的话就有种种的识，种种的识，这可以说一切的这个世界都是我们的识，都是我们的识。这就是说因界欲入欲，我们再看一下啊，就是什么叫做人我，就是离开我和我所，这个你要知道啊，就是我们这一切所见到的这一切啊，所感受到的这一切都是由于无明爱染然后生出来的业相，所以有五阴六入十八界，因缘和合而显示出来了五阴六入十八界，这都是由于我们记着，然后呢就是取舍，所以呢就有了这个能识和所识，这样来生出来了，就有了能识，然后就生出来了所识，就是这样就生出来了识，就是这样生出来了识。一切住根自心现，气身藏，这个说的就是十二因缘啊，十二因缘，无明缘行，一切住根自心现，气身藏，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身心所在的这个，我们这个心所在的，就是大家都认为假认为凡夫假认为我们的心在我们的身体内，那么我们这个身体就叫做身。气是什么意思呢？气就是外面的那些山河大地啊，那些就叫做气，就是一切的住根，就是有一切的住根，就是由自心现什么呢？现出来了一切住根，就是说显现出来了，就是有根有身还有气，就是身心世界。简单来说，心是指的是妄心，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这些啊，都是妄想，妄想自心自妄想相，设施显示。我们再来过一遍啊，就是说菩萨摩诃萨呢，他能够观察两种无我。什么叫两种无我？就是人无我和法无我。什么叫做人无我呢？人无我就是离我和我所，这个地方实际上应该是逗号。他了知什么呢？了知由于无明，由于爱染，然后生出来了，就是由于无明和爱染， 所以呢，旺生了业相，这个业相就是表现出来是五阴六入十八界因缘和合，这都是由于我们取舍分别记着，所以呢就有眼有色，就这样眼色结合，这样呢就有了识啊，眼色结合是生识，其他的你也可以以此类推，就这样就生出来了识，整个的世界可以说都是我们的识。然后呢还生出来什么呢，就是说有柱根啊，有气世界啊，还有我们的身体啊等等，你们要知道这些啊全是我们的妄想设施，它们不是真实存在的，它们只不过是由于妄想而设施显示，而设施显现的。如果是因缘和合，你们就看见了有，如果是因缘不具备了，那么它们就显示了无。比如说我们的身体到了一定的时候的话，这个因缘就是这个慢慢的就是会败坏了之后，就是这个因缘不具足了，变化了。由于我们的身体的就是说这个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它慢慢的衰老，慢慢的变化，它走向了败坏，这样的话就不具备住的因缘了，那么它就有了坏的因缘，所以说它都是由于各种的因缘显现，全且设施显现的，就是这些简单来说就是一切唯心万法唯识，这个一切唯心万法唯识说的是妄识妄心，这一切全是妄想，全是虚幻的，这一段是这个意思。我们再来看一下齐老师的解释。二无我就是人无我法无我，人无我就是舍离我和我所的执着。什么是我呢？就是有一个你自己，有一个不同于其他的，比如说身体啊、心啊等等的。齐老师的解释这个地方是分了两个，身体是什么？身体是五阴六入十八界的暂时聚合。心灵是什么？是无知业爱生，由于无知把虚幻聚着为真实，所以产生了爱慕，眼色受色，耳色受声，如此色受就产生了识，这就是心灵，于是业就产生了。什么是这个是我？什么是我所呢？就是我所拥有的东西，我所处的环境。拥有的东西是什么呢？拥有的东西就是首先是眼耳鼻舌身意这一切诸根，这一切诸根又是唯心所现，并非实有，这就是深藏或者叫正报。这个正报只能全且说，这是我们凡夫的业报身。凡夫的业报身，其次是气藏依报，依报也就是外面的这些外界的，就是归我所有的满足我所有的东西，这也是唯心所现，并非实有。我所处于的环境是什么呢？自妄想象设施也非实有，只是自心所现的妄想，虚幻妄想是心性的设施显现，或者叫第八识的相分。老师解释的是把这个分成了三个，一个是说的是身心，还有一个是世界。身体就是阴界入，然后心就是无知业爱生，种种记着，然后呢就是说环境呢就是世界呢就是自妄想象设施显示。我的理解是，其实我建议大家最好把就是自妄想象设施显示作为上面的总结，这一切全是自妄想象设施显示，这一切全是妄想，简单来说这一切全是妄想，这就完了。就是这一段，看看这一段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个说的就是人无我，简单来说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喂，田师兄啊，哦，好好好，那祝你一切顺利。有什么事儿了我们再联系你。
好，我
跟
师傅说了，
验收的时候需要你过去啊，行吧，到时候再说吧。你结算完了没有啊？
没有，还没做完呢。
哦，好好好，行行。
外墙没搞完。
好好好，行行，我在上课，我不能跟你多说了，那祝你顺利吧啊。哎，好好，好的。是说的是这个，大家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看下一个，如河流，如种子，如灯，如风，如云，刹那辗转坏，躁动如猿猴，乐不尽处如飞蝇，无厌足如烽火，无始虚伪习气，因如急水轮，生死去有轮，种种色身如幻术神咒机八相起，善彼相知，是名人无我智。这个地方说的是如河流，如种子，如灯，如风，如云，刹那辗转坏。就是刚才接了一个电话，那个思路有点那个，说的这个人无我， 人无我这儿说的就是一切的这个世间万象，一切有为法，可以这么说，就像是什么呢？它的特点就是前面说了一下它的性质、它的特点、它的本质，后面又用这个比喻来说，就像是河流一样，就像种子一样，就像灯一样，就像风一样，都像就像云一样，这五个粒子的特点都是它是生灭的，它是变化的，它会一会儿好一会儿坏，这就是叫刹那辗转换。比如说河流，就像河流的话，有时候有水，有时候没有水。又比如说河流，它流的时候，它一直在不停的流，所以你不好说哪个地方它有，因为你抓不住它，你一抓它，它已经流过去了。所以说它叫刹那辗转坏，就像是种子，种子呢，它有可能生芽，也有可能死亡。种子或者说它生芽了，它就不是成种子了，或者它就死亡了，它也不是种子了，它就是忽生忽灭。这种灯也是这种的，灯它有光亮的时候你能看出来它的光亮，但是它灭的时候你也很分明的知道它这个时候它是灭了。风呢就更是了，风你是捞不着它，根本就捞不着它，但是呢它有，你明明知道它有，你一捞它就捞不着，一捞它就捞不着。云也是同样的意思，云是如水一样的这个，但是说它就是它变换的很快啊，所以说他们这几个用这个来比喻的就是刹那辗转换。然后后面的说的是躁动如猿猴，乐不尽处如飞蝇，无厌足如烽火。这个就是这个这些就很简单好理解，像猿猴一样就是躁动不安啊，不愿意静啊，静不下来啊，一直在就是要做点什么，要做点什么，不做点什么就不安分，不做点什么不安分。就比如说是世间的，你说他就是什么都不干他不行啊，什么都不想他也不行，主要是什么都不想他也不行。妄念潜流，可以说是妄念潜流，这个叫行运。如果是说细起来的话可以说行运，再细起来的话也可以说是微细流注。或者说我们修行人呢，我们修行人的话就是说就是你就是千座内的话，你什么都知道了，你隐隐还是有些不安，多多少少都有些不安，但是你能发现你的不安也是难能可贵。躁动如猿猴，这个是说的是世间的啊，这还是说世间的。躁动如猿猴，他不动他不行，他不做点什么他难受，他总要做点什么。假如说他不当官，他又去玩一些就是他的兴趣所在的东西，他总要是弄点什么，要不然的话他就不能那样不动。还有那个入非想非非想定的，到一定时候就自己出来了。对对对，是的。还有一个是乐不尽处如飞蝇，就是这个在那个佛来看的话，这些很污垢的啊，就是在我们来看的话是很污垢，但是他们呢却在这个污垢里面啊乐此不彼。就是在这个不尽处，就像是蝇子，我们看这个蝇子往那个大粪上飞啊，我们都觉得呀真脏，但是蝇子不是这么觉得，蝇子可高兴了，那是它的食物，它吃着甭提多高兴了，高兴的要命。佛看我们众生，看我们人，看我们众生就是这样的。无厌足如烽火，就像是无厌足如烽火，就像是风火轮啊，就是那样长转呢、啊。我是理解是这个意思，一直没有停，一直不愿意停。无厌足，就是现在的这些人呢、啊，他就是他在里头特别的乐，你拉不出来的，他乐得要死，他乐了一辈子，下辈子接着这么追，然后呢，就是到死的时候两手什么都没拿走，两手空空，赤条条的来，赤条条的去，下辈子他照样乐着去啄个东西，你拿他没辙。就世间的特点，他看不到这个刹那辗转快，看不到刹那辗转坏。看不到这个本来不生不灭，看不到真正的清净啊，他在这个里面是一直就是在这个不清净处，就是来回的啄，而且他还不厌足，一直是就是兴趣很浓，就是苦趣正浓。这是这一个狗什么不知道，是你是狗熊还是狗什么呀？还有一个是后面说的无始虚伪习气因。如积水轮，生死去有轮，就是这个无始虚伪习气因，就是说无始以来的这个虚伪是什么呀？就是他要一个真，这就成了虚伪习气。简单来说，这就是无明习气， 无名习气，无是虚伪习气，就是无始以来的这个拣择，这个分别，就这样的一种的习气。这样的习气就像是那个就是那个转水的那个轮子啊，因为这个轮子在转，所以它能打上来水，这就是根本因。根本因是什么的根本因呢？就是说我们的生死，我们的轮回，这就叫生死去有轮，生死轮回的因，这就是这个无始习气，无始无明，这就是习气，无明习气是生死的根本。简单来说，后面说种种声色如幻术神咒机发，神咒机如幻术神咒机发相起，这就是说的是这样的身啊，还有我们所见到的一切的我们的身相，还有我们身以外的这些世界什么的，就像是这个幻术。就像是这个木头人被那个机关发动一样，有那个机关，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木头人来回走。前面呢就像是在演戏，就像是木偶，后面有一个牵线的，牵线的根在哪儿呢？牵线的根在无明，这就是这个如神咒机发象起，幻术神咒机发象起，应该是这样说，这样读。像幻术神咒引发的这个虚幻形象，又像是这个木偶，我们看的那个木偶一样，你有机关，然后这个木偶才能就是神术幻术神咒或者激发象起，这个激发就是无名习气。善彼相知，是名人无我知。知道这个叫人无我，你就是了知这个，你了知了这个，就是能够善于分别这个，能够观察透了，是这样的，这就叫人无我知啊，这就叫做人无我知。简单的来说，了知道就是没有一个我。简单的来说，了知一个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心，没有一个世界。简单的说，了知这些，这就叫人无我。看一下老师的。我和我所就是像河流瞬间流过，像种子芽生种灭如灯，油灯等油尽便熄啊。老师说的是油灯，油尽了就没有了。风没有实体，云的话你抓不住它，这主要说的就是生和静的是刹那转转坏，说的是我和我所是并非实有的。然后呢，我和我所就是这些呢，就是躁动如猿猴，这个意思比较理解，就是心也无常。前面的有点类似于说我所，后面的有点类似于说我，就是说自己的心态就是众生的心是什么心呢？躁动。老师在这里头把它归了这三种类。躁动欲的是嗔，乐不性欲的是痴，无厌足欲的是贪，这就是贪嗔痴。老师是这样的就归类了贪嗔痴。其实呢就是说这个我实际上就是贪嗔痴诸多烦恼的聚合。这些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我和就是有一个自己所了知的世界，或者自己所身处的世界，为什么会有这些呢？这些啊都是无明虚伪习气，认假作真，虚伪分别记着，去向住有，就像是积水的轮子那样的转转不息，辗转于这个生死的，就是说这个是根本因。然后呢会有种种的色，会有种种的身，就像是幻术神咒引发的虚幻形象，又如什么什么木人机关发动就能行起来走。然后善彼相知，是名人无我知。善就是好，知就是了知，能够了知我的真相原来是虚幻的，这就是人无我智慧，这就是这一段。再看一遍，什么叫人无我？就是远离我和我所，你能够善于分别这个一切的因介入，它这些一切的因介入都是因缘和合所聚的，都是由于无明和爱然后生出来的这个业相。由于分别记着，所以有了一个眼根，有了一个眼根所能见到的色，这两个结合就生出来了眼识，一切其他的这个识都是这样生出来的，这都是树根也好，还是进外面的世界也好，还是你的心也好，身心世界也好，这些啊都是妄想所显现的，都是妄想安立的，它并不是常住的，它是无常的，就像是河流种子刹那辗转坏，就是一切的就是气世间的世界，它就是表现的特点就是无常。而这个感受无常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所谓的我呢，就是都是贪嗔痴的聚合。这些贪嗔痴的根本的原因在于什么呢？在于无始以来的虚伪习气，也就是无始无明习气，这个是根本的因，这个因造就了这个无始以来一直在记着对呀错呀认假作真啊， 这个虚伪分别呀、等等等等，这些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造就了生死，造就了轮回。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自己，能看到的和所看到这个，就像是幻术神咒一样，它是梦幻泡影，是激发象起，就像是木偶一样的。它本身后面的这个机是什么？后面这个机就是无明，所以你看到了外面有这些像。你要是了知这个，这就叫做人无我智。就是简单来说，人无我智是什么？就是一切如梦幻泡影，这都是虚伪的。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呢？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妄想啊，因为一直有这样的妄想，因着我们的这些妄想执着，所以产生了这样的世界，这就叫做人无我智。这是这一段，这一段完了，然后下面是反悟，有问题可以及时的说啊。这个读经啊，这个看经啊，就是说解释什么的，最关键的是你别总是听我们在讲啊什么什么的，总是要听别人学习，应该你自己能够看得懂，应该自己能够看得懂。就是说我们学习，通过学习楞伽，你自己拿着这本书，拿着不拿着我们这本入楞伽心探玄，你拿那本就是四卷本的楞伽，你自己能够看得懂，这样才是就是学习经典的这个，你自己能够看得懂。由于我们的引申启发了你，让你也能够通过你可以直接的看得懂经文，能够有自己的理解，这就最好。他今天没来我替补。云何法无我智？未觉因介入妄想相，自性如因介入离我所因介入积聚，因业爱绳缚，辗转向原生无动摇，诸法一耳离自共相不实，妄想相妄想力是凡夫生非正贤也，心意意识无法自性离故。我这一段的断句跟老师的还有点不同，先看着我的，然后我们再看看老师的啊。我们可以多换几种方式来理解。云何法无我智？自性如因介入因缘暗夜生。跟老师的这个就是有一个不识妄想相妄想力，这里就不同。还有一个是心意是无法自性离故，就是这里也不同。这两种断句都可以，都可以。云何法无我？什么叫做法无我呢？觉因介入妄想相，就是说身心世界都是妄想，身心世界是梦幻泡影，是虚幻的，这就是身心世界妄想。还有自性如是什么意思啊？法尔本来如是，你的自性本来不生不灭，因为因介入它的特点就是生灭生灭生生灭灭，若生若灭，一会儿生一会儿灭，生住亦灭，成住坏空，这就是因介入的特点。而自性这里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增不减，不垢不净的，这个地方是法尔本来如是。这就是说这一句话就是说了是法无我智。法无我智就是这一切都是梦幻泡影，就是说你的这个自性这里是本来不生不灭的，本来不生不灭的，是本来如是的，法尔本来如是，这就叫自性如。这个因介入啊，这个实际上是梦幻泡影。本质上来说的话，是离开了能，离开了所，离开了那个能主宰和所主宰。这个因介入啊，聚集，你看到它聚集是因为什么呀？是因为你有爱，有业染，因为这个被这个绳所缚，所以呢，你就会牵引你进到了这个因介入的聚集。实际上都是梦幻泡影，都是梦幻泡影。而这个梦幻泡影后面有说的是辗转向原生，就是因介入因介入是怎么样积聚起来的呢？就是说业爱绳缚，辗转的就是相生，也就是简单来说吧，就是说环境影响心，业就是业相，爱就是我们现在的取舍呀，环境影响心，心又影响环境，心生则种种法生，法生则种种心生，这两个就是辗转来辗转去，就是这样的，就是一直是这样的。因介入它的特点就是这样的，一切的这个是就是一切的法也是这样，包括乃至于佛法它也是这样的，并没有一个离开了这些世间的这个因介入，也没有一个其他的佛法。佛法就是告诉你因介入是虚幻的，你知道了因介入是虚幻的，连佛法也要虚幻，也要把它扔开在一边，这就叫做诸法一耳离自共相，就是离开了一个自相和共相，就是离开了就是有特就是自性自己的特点和其他的特点，就离开了分别吧，并没有什么分别，这就叫做离开了自共相，没有分别，一切都是你的不识妄想， 不实，我这个地方我是断是这样的，就是离自共相不实。这个齐老师断的是离自共相不实，就是一切住法都是虚幻的，妄想相妄想力是凡夫生。然后我说的是这一切都是不实的妄想相，就是这个住法一切的都是一个不实妄想所显现出来的，所显现出来的。这个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凡夫的妄想，就是是凡夫生妄想力，妄想力是凡夫生，就是不实妄想相，这一切住法都是不实妄想相。然后它是由凡夫生的这个不实妄想的原因，是由凡夫生妄想力的原因，就是说妄想力是凡夫生啊，就是是这样的，我是这样断句的。也就是说，就是凡夫他就是他会生这样的一个不实的妄想，所以会看到有这个住法。如果是在圣人这里的话，在圣贤这里是什么呢？圣贤这里是没有人也没有法，没有妄想也没有不妄想，这两个全离开，也就是然有生死，净无住佛，净无住佛，这是圣贤。所以说是凡夫生非圣贤也。就是说圣贤是什么样子呢？圣贤是心意意识无法自性离故，就是心意意识就是指的是八识，无法就是名相妄想圣智如如，自性就是说的是这个遍计所知性、依他起性和缘成实性，这三个性，这三个性，还有这个无法，还有八识，这全是梦幻泡影，这些根本都就是超越过去这些了，这些都没有说到这个究竟这儿，究竟这里的话，这些地方说起来都很无力，这就叫做离，这是圣贤的境界，圣贤的境界就最后一句话，心意识无法自性离故，就是，这就是说到这儿了，这就是法无我，就是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就是法上应舍，说的就是法无我智啊，法无我智。就说法无我智这里的总结，最后一句总结的特好，就是心意识无法自性离故。老师的这个断句呢，就是说的是老师的断句是说的是心意识无法，它的本身就是说法，就是这个法无我的本质是什么？法无我的本质就是并没有近八十无法三自性等等这些。他这个自性离就是指的是法无我的本质，法无我的本质是没有这些的，就是老师这样断是这个意思，这两种断法都可以。所以说楞伽经的特点就是你要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去看这个经，然后你要上下文的来回的，就是说多看几遍你就会有自己的理解。这两种理解我认为这两种断句来说都不影响这个意思，都不影响这个意思。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老师的前面说的人无我法，什么是法无我？法无我就是觉知这些都是妄想，没有实体可得，凡是有相都是虚妄，自性本自如如，这些就是五阴六入十八界都是因缘际局的幻象，本来离开了能和所，本来就不存在能和所，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认假作真，所以呢就是就因爱而造业，因业而受报，如此辗转相缘升起了一个六道轮回的大苦海。这个地方上啊，因爱而造业，因业而受报，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详细起来的根可以是这样，但是呢这两个来说的话，仔细分析起来的话，就是外境也影响心，心也影响着外境，就是这两个也来回辗转，就是说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就是这两个来回辗转，来回辗转啊，来回辗转，升起一个六道轮回的大苦海。这些都是虚幻的，而本体如如，并无动摇。这个地方说的就是自性如，自性如啊。他说的是老师解释的这个无动摇，说的是本体如如，并无动摇。我的这个解释就是说的是把它解释成前面这样，就是他们在这儿啊，就是众生这样一直是这样，一直是这样，这叫无动摇。我再往下看，众生六道里头出头没，咱们觉得苦，对他来说他不觉得苦，那就是那个蚊子苍蝇飞到粪上，飞到那粪坑里，越粪坑的地方的苍蝇越多，他不觉得苦，不求解脱。对于这种现象，众生就叫出轮回了，就叫从来没有迷悟，从来没有不解脱，对吧？对于这个苦，推其根源也只能是自己在妄想分别吧。有了众生的迷，才有的我要度众生，那这还是自己的事儿，自己证迷呢，哪有众生和佛的区别？其实没有众生不受苦。蔡小鹏，你这个是吗？你没有，这个是你的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当然，就是没有众生真受苦，还何来的度？这个就叫做度众生，度众生就是这样的，度众生就是这样的。 不是说了吗？饥来吃饭，困来眠呢。你还抱拳，我都不应该回答你。我回答你，我回答你，那就是说的是，就是说回答你，就是说的是，也是一个妄想分别。你说对吧？你觉得一个对吧？这也是妄想分别。我不应该度你啊，蔡小鹏啊，你不是说了吗？没有一个谜，没有一个你的谜，所以说我这个地方上没有我回答的余地才对。当然了，相声来说的话，就是这些没有不回应啊，你说的没有不回应啊，都回应了，没有一个不回应啊，顶多我说没有我回应的余地，这也是一种回应，并没有断面相，并没有断面。自相对应，这个诸法一尔离，自共相不实，自相对应我，共相对应我所。老师是这样解释的，离自共相根本就不存在我和我所，诸法都是这样，不存在我和我所，不存在能和所。造业受报的妄想相，认假作真的妄想力，都是这个凡夫升起的，都是凡夫的，就是凡夫的分别，凡夫的分别，所以会有一个能，会有一个所，会有一个妄想力，会有一个妄想相。就是妄想相是等于是所，妄想力是等于是一个能。是这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八十五法三自性都是虚幻的缘起，没有自己的实性。这里说的自性是指的自己的实性，就是万法无自性，这就是法无我。万法无自性，万法无自性就是法无我，这里连法无我也不立啊，因为万法无自性啊，万法无自性，无自性也无自性啊，这就是说的是法无我。这个比上面一个就是说没有那么拗口。再看一遍的话就很好解释，无法就是名相妄想政治如如。一会儿我们过第五门再重新的解释一下，名和相都是妄想，名和相的本质都是妄想。世间的一切，简单来说，无非是名和相。名和相，名就是抽象的，相就是所见的。比如说你心里头动了很多小活计，鬼家活计，动了好多小心思，这一类的，总而言之，这一类的东西都归成是名。就是你看不着的，但是呢并不是不存在，这一类的都归到名。比如说喜怒哀乐，您就是这一类的，您看不着的，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内心的妄想，这就叫做名。相就是说内不随景，外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的那个景，那就叫相啊。名相，名相的本质就是它是妄想，它是虚幻的。政治如如，就是说这是政治正到了什么呢？正到了法尔本来如是。政治呢就是也相当于这个，就是说简单来说吧，就是转八十乘四智。转八十乘四智之后是什么呢？转八十乘四智之后，这个八十就是明，就成了政治。就是你那个自心里头的各种的妄想什么的，那都是一转就成了政治。你那些就是说的所证到的是什么呀？所证到的是就是原来是一切的妄想相，现在是法尔本来如是。山还是山，水还是水，这是如如。名相妄想政治如如。内外都不动，内外也没有，那也没有度心明。这说的是法无我，法无我就是因界入，是梦幻泡影。法尔本来如是，就是因界入，它是就是因缘和合所聚的，实际上并没有一个能造，并没有一个所造。因为我们无知爱染，因为我们无明爱，所以说会起了业相，就因缘和合，我们就看到了有这样的因界入。无知和爱，还有这个外面的这个境界，就是这两个来回辗转相生，来回辗转相生，一直都是这样的，一直就是这样的。或者说它本质呢，它本质是不生不灭的，就是本质，它的本质佛性这里，自性这里是不生不灭的。所有的法也是这样的，所有的一切的法呢，它本质上来说的话都是不生不灭的。我们看到的就是各个法的不同啊什么的，这都是梦幻泡影，这并不是真实的。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的妄想的相，我们心中所生到的一切的妄想，这都是凡夫，这非圣贤。圣贤是什么样子？圣贤这里没有八十无二无我无法三自性，圣贤这里没有这些，这就叫做法无我。你说的这个喜怒哀乐悲忧恐，这个属于是受啊，受五阴里面的受啊，阴界入的五阴里面的受，受阴嘛，受阴嘛，色受想行识的受。
郭师兄，我上面有个问题，你看一下。
哦，我看一下。 人我和法无我有明确的分界线吗？可以说是有的。人我就是说的是对世界上的这一切的都知道它是梦幻泡影，这就叫做人无我。而法无我这里呢，就是连这个知道它也不立，这就叫法无我。当然有很明确的分界线呢，分界线非常的明显。不是说了吗？八识无法三自性离故，就是心意意识无法自性离故啊。最后一句就是这个，当然有明确的界限。当然了，我们这个就是说是变法相，我们现在不是说的修行，就是说我们现在辩论这个概念，我们把这个概念分清楚，这就这么说。实际上的话实际上的话就是说你这个地方没有回答的余地，啥人无我法无我这两个都不存在。人无我法无我这如果是较下来说的话，它是这样的，就是说是我执和法执，就叫做简单来说，我执就是人无我，法执就是法无我，就是这就是一个称呼的不同。我执和法执，我执和法执还可以各分开两个，具生我执和分别我执，具生法执和分别法执。一般来说，我们判名相、判教下的时候就知道，具生我执和分别，比如说到了初地这里，就是分别我执和分别法执都破了，哦，原来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一下子就明白了。这个时候是分别我执、分别法执都没有了，但是具生的我执还有啊，就是那些毛病啊、粘滞啊那些还有，具生我执和具生法执都有。具生法执是到八地的时候断，八地的时候就是说。没有分别我执，没有分别法执，但是具生我执也没有。简单来说，就是那些习气。这习气是怎么来？习气不就是立一个我，所以有这个习气吗？习气，这些习气都除尽了，就是你的那些习气都除尽了，不好的都除尽了，这就叫做第八地。但是第八地这儿它还有一个什么？它还有一个无所有啊，它还有一个无所有在这个地方，所以它起用还不广，起用还不广。但是第八地这里已经证到了，彻底证到了人物我，所以第八地这里就开始能够变幻自如，有各种的变化啊，千百亿化身啊等等，八地以上就开始有了。然后八地再往上，那就是说证到十地，法云地啊等，就是等觉妙觉，那是法无我。这个地方就是到最后是微细的法执，就不好说了。法执这里的话，你只能说八地这里还有一丝的就是法无我，还有一丝的这个无所有在，还有一到了十地这里满心菩萨，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九地这里，哦，我还有一点不满，我还要上升进，那就是还有类似这样的一种的一丝一毫的。那么这个就叫做简单来说，就是没有大大方方的起用。八地到十地到等觉这里就全是起用的不同，这个地方就不是我们所能那个的了，不是我们就是所能够预测的。而且在经论里面到这里面说的也非常少，只能告诉你有微细的这个。简单来说，微细的这个就是你还没有大方的去用。这就是这个。实际上呢，就是法尔本来如是这里的话，就是有缘就做，没缘就不做，大大方方的，光明磊落，坦坦荡荡，就是所有的这一类的词儿，什么赤裸裸净洒洒，这一类的词儿啊，一切本来如是啊，这一类的都可以用在这儿。这是从教下来判的话是这样判的。具生我执就是你还是不由自主的有这些毛病啊，还是有不由自主的有这些毛病。说相惯了，简单来说，你就说老是认假作真，老是认假作真，这认假作真还成祸害，就是贪嗔痴，就是还有贪嗔痴呢。不仅有贪嗔痴，而且贪嗔痴相当的重，贪嗔痴重到什么程度呢？贪嗔痴重到了，你就说你开悟了，你这个见性了，就是初地以上就是无所有，你开悟了见性了，这个贪嗔痴比那个没开悟见性的贪嗔痴还重的多。啊，就有可能会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这就叫做具生我执。但是呢，他只要一回头他就改得快，是这样的。当然了，你这习气不除也不行，只要他站得稳，他一定能除掉，你放心好了。这就叫做法王子，法王子就是法王家的孩子，法王家的孩子你可以管教他，你可以不管教他，这两个都行。有一种是管教的，有一种是不管教的，但是呢，不管是你管教的把他教育好的，或者是你不管教的放养了他，他将来也一定成法王，这就叫做法王子。这个就不好说了，这个是出地以后的就不好说了。总而言之，这个地方关键是看你眼正不正，看你正的到位不到位。你只要有那么一丝一毫的到位，有那么一丝一毫曾经承担过，以后的话就是一直是这样就行。就怕有的人他迷，就这样迷了，迷的话也是欺反人天呢。按照老人说的是，对，是的。法王子也太自在了，法王本来才是自在的。 就是法王是应该是自在的，法王子太自在了，那当然了，就是大自在境界吧。法王子实际上没自在，他还是个小孩儿，啥都不行，他不自在，但是他将来他预示着他将来一定自在，就这样说吧。学楞伽经只觉得佛陀太伟大了。佛陀并没有借这么多名相，应该您应该看一下大会的问的，大会问的名相就很多，他安利的名相就很多，在印度就是那样的，到了中国他不一定这样说话。那不是看那个对迦舍吗，什么都不说，拿了一朵花，迦舍扑哧就笑了，正法眼藏附主于汝，分门别类苦口婆心须眉多地，你别就是说实际上是大会问，你看大会都会问呢、啊、你看佛啊，你不是说长吗，那外道也说长，你这个长跟外道的长有什么不同啊，须眉多地，小菜发红包。发起初心欢喜地，俱生犹自现缠绵。对，俱生犹自现缠绵，对，这里说的就是俱生我执，俱生法执，这里的黏黏糊糊的在这儿，黏着的那个劲儿还没灭。按照简单来说，按照咱们心密的理论，就是要生处转熟，熟处转生。但是这个地方关键要看你发起初心欢喜地，这里发的是正还是不正，这个地方很关键。怎么样叫发起初心呢？一师兄，你就达到这个，试着达到这个，怎么样叫发起初心呢？印度人善于思辨，很细致。前师兄就是法王子，前师兄天天骂人，终于被人骂了。文殊师利法王子可不是小孩儿啊！哎呀，你那不是同一个说法啊！你这，河南李宇恒，你可不能把那个名相拿到这儿来说。法王子是说的是这个《华严经》里面说出地的时候一个形容词，说出地菩萨的时候是法王子。你就是说对，法王子的话是的，等于就是说像老子、孔子，就是庄子这种叫法王子，就是是这样的来说的，可不是指的那最小最小的那个婴儿，不是指的那个，应该是尊称啊，对，知道就行，对，我想也是，对，你应该是大家都知道的，还是祖师禅简单，祖师禅怎么个简单法啊？什么叫祖师禅呢、啊？你这么一说啊，可把祖师禅弄复杂了。大会菩萨摩诃萨，菩萨摩诃萨当善分别一切法无我，就是前面说了人无我和法无我，然后后面开始紧接着，菩萨摩诃萨当善分别一切法无我，善法无我菩萨摩诃萨不久当得初地菩萨无所有观地相。观察开觉欢喜次第渐进超九地相，得法云地于彼建立无量宝庄严大宝莲华王像大宝宫殿，换自信警戒修习生于彼而作同一相类住对圣子眷属围绕，从一切佛刹来佛手灌顶，如转轮圣王太子灌顶超佛子弟，到自觉圣智法去当得如来自在法身，见法无我故，是名法无我相。汝等诸菩萨摩诃萨应当修学，你们应该是修学什么呢？你们应该修学就是人我，这里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世间一切都是虚幻的，没有一个你这个地方行，但是这个法无我这儿你也应该知道，连虚幻也是虚幻的，不能总抱着这个虚幻在这儿，总抱着一个能证一个佛法在这儿，总抱着一个这个在这儿，这也不行。你们应该就是应该善于分别法无我，尤其是修行人这里头，因为我们就是其他的一切都看开了看破了，所以说我们是法无我，这没有破的，修行人这破就是破法无我，如果没破法无我，简单来说我认为没有算作我们心密的修行人，破了法无我以后，当然我们其他的习气还有，那就是俱生我执，这里还要破，就是实际上你说的是梦幻泡影，实际上在世间的时候还是不由自主的，其实有哪些东西你以前看中的你现在不知道，还要慢慢的去破人我法无我，再就是这样的再去落实行一遍。所以说这是分别一切法无我，法无我这里是最关键的，善法无我菩萨摩诃萨 这样的人不久当得初地的初地菩萨，就是说是你了知道一切法，就是这里是梦幻泡影的，一切法都不可得，无智亦无得。简单来说，这就是不久当得初地菩萨。初地菩萨是什么呢？初地菩萨就是说，他的地相是什么呢？就是观初地菩萨的相，就是无所有，无所有观地相，就是观初地菩萨的相是无所有，或者是到这个初地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地不地的，哪有什么地不地的，这起个假名叫无所有地啊，叫无所有地，就是无所有地观，他的这个观，他的这个世界观，他的这个三观是无所有，无所有，有这样的一个观的这个相，这个心态，这个心态叫做初地。叫下来说，佛修道也需要一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第一大阿僧祇劫就是用劲儿，加着劲儿的，加着劲儿的，加着劲儿的修，一直累积累积累积，用劲儿用劲儿用劲儿用劲儿到铜底脱落，这就叫第一大阿僧祇劫。第二大阿僧祇劫就是除习气，一直减呀减呀减呀减呀减的，这个就是说一直加劲儿的，这个认假做真的，这个努着劲儿的干什么的，把这个劲儿去掉，加着劲儿的做这个减劲儿的这个劲儿，就是一直这样，别着相，别着相，别着相，磨啊磨啊磨，这也要磨到一大阿僧祇劫。第三大阿僧祇劫才是跟众生滚，不生不灭，不净不垢，不生不减，就是在这里头来回进退来，就磨灭的最后一点痕迹也没有，反而本来如是，这就是三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当然这也是梦幻泡影，这么分三大段，阿僧祇劫可长可短。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教下说的，修道需要一大阿僧祇劫，你忘了咱们楞伽经里面说的是，叫什么来着？那个叫什么什么剑流啊，顿剑什么净流，顿剑净流，就是说这个东西啊，是顿呢，是剑呢，可以说顿，可以说剑。剑就是说你逐渐的达到，这个是有道理的。但是达到的那个地方的话，偶尔你什么时候达到，你就知道这个是顿，一直是顿的，一直是顿的，这也对。所以说可以说的顿，可以说的剑，你可以说的三大阿僧祇劫，也可以说它就是法尔本来如是，这里没有你三大阿僧祇劫的余地，没有你先成佛后成佛不成佛的余地，没有这个，这起个假名叫顿。若是时有则不可短长，这个说的是一切菩萨摩诃萨当善分别一切法无我，善法无我菩萨摩诃萨不久当得初地无所有观地相。那个时候无所有了，心里头的那种的束缚啊，一下子打开了，那种心理负担啊一下子就没了。哎呀，我就是再怎么，就是再说白了，你就是说到玩到底也什么也是无所有，你堕到底也是无所有，什么隔音之谜啥玩意儿的事全是梦幻泡影，心里一下子放开，那时候欢高兴的不得了，高兴的要死，没有一点心理负担了。那个时候猛的没有心理负担，这个就要欢喜，就是这个欢喜是针对着以前的迷瞪，迷瞪的时候心里就是背的东西太多了，所以说猛地一去掉，这个时候就欢喜。然后呢，从欢喜地再渐渐的升进，最后就是从初地，然后最后到十地法云地，这就是超了九地相到法云地。法云地那里就是，也就是说大做梦幻普佛事，就是那个一直在做这个水月道场，就是幻自性警戒修习生与彼而坐。然后呢还有一类的，就是同一相类罪诸生子，就是同一类的，就是都是这一类的，大家围绕着这一类的，就是有眷属，这个眷属实际上都是无眷属之眷属。简单来说，我们这一类人聚到一块是什么？我们这一类人就是都是一种异类的人，我们不聚而聚，我们不是说要聚到一块，我们就是没有聚和散的概念，我们这群人聚在一块，这就叫做眷属围绕。从一切佛刹来，佛手灌顶，如这个就叫做灌顶，这就叫做灌顶。这个就是这个灌顶就原来如此，这就是灌顶。这个灌顶呢，就是简单来说可以形容，就像是世间的那一种的，就是说你王太子，就是你要入皇位之前，然后给你灌顶，给你一个祝福，就像这个一样。这就是超佛子弟到自觉圣智去，这就是从初地到十地醍醐灌顶，对，可以这么说，当得如来自性法身。所以说啊，只要你法无我，只要你无所有，你一定得如来自在法身。中间的说了这么多这么多当啊什么什么东西的，这个只要你能无所有，只要你能够就是了证法无我，把这里地方扔得彻，扔得干干净净的，一直这样一直这样，肯定是当得如来自在法身，见法无我故，这都是因为法无我啊。你看看，这都是就是佛说法是非常彻的。什么叫法无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没有他们的余地，全部扔开， 离开了一切的这些，就是你所能想到的根量，一切的根量，一切的你所能想到的全部的都不在这里，全部都超出这些，这就是法无我，这就是如来自在法身，就是这样的，这就是法无我相。你们应该修学啊，就是如果你是大菩萨，你就应该修学这个，哪怕你的人无我那里没有断，你也要在这地方上升进来修这个帝王位仪式。你就这么说的话，你不要那个王位，别要这个王位，扔了它，当一个垃圾儿啊，当一个垃圾儿。再看看老师的解释。三自性是说的是遍计所执性、缘成实性，不依他起性和缘成实性啊，这是说的是就是说就是这个楞伽经里面他用的这些，就是他用的这些这个术语，就是众生见到什么执着什么，这就是遍计所执性。其实这一切都是因缘所生的，这就叫做依他起性，都是我们的妄想啊，这就是叫依他起性。要知道这一切都是妄想，都是这个分别，这个我们的佛性是不生不灭的，这个就叫缘成实性啊，这就是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和缘成实性。当个丐帮还要当个主，你咋这么爱主呢？不是说了吗？无我和我所吗？非要当个主。老师的解释说的是，大菩萨善能了知一切法，我这样的大菩萨不久就会证到初地。初地是什么样呢？初地是什么样的地相呢？初地就是无所有关，就这样的一种相，就在这儿的，其叫做初地之相。这个说的都是心态，说的就是心态，或者叫做一个什么什么所谓的一个观吧。实际上这也是方便说，没有一个心态。简单来说，初地就是没有一个心，没有一个态，说什么态，说什么心，说什么观。全部无所有，简单来说这就是由也没有一个地，更没有一个地，由初悟观察开悟觉醒，非常欢喜，所以叫做初地，然后渐渐生信，超过九地善慧地，证得十地法云地。然后现在就是介绍十个地，老师的这十个地的介绍是根据楞严经来的，遍观了所有的佛教的经典，华严经说的地是非常详细，但是华严经由于它是跟天人说的，它那里面的境界太复杂了，所以说呢不好引用，它有一个实地品，特别特别的繁复，所以一般的对于实地的引用都是楞严经里面的。除此之外呢，这个大般若经里面也有说实地的，跟这个楞严经说的是一样的。那么华严经的实地，比如说初地是转轮圣王就能够做，那么初地是转轮圣王就能够做，一算八大劫才出一个转轮圣王，那是不是谁也不可能成初地了？所以你要知道华严经它是跟这个天人说的，它就是这样的，很简单，就天人每个人他都那来听法的人随便一个人都能带一堆眷属，就是这样的，很正常。所以说他那个地方啊，就是对我来说，华严经的说的这个实地中的这个地相的心态，正德的这个心态，跟楞严经跟这个大摩诃经大般若经里面说的都是无二无别的。但是教下它是有两种说法的，一种说的这个实地指的都是一种实地，还有一种说法这个实地是分的，就是天台宗说的这个实地，就华严经讲的实地跟楞严经讲的实地它不一样，这就叫做藏通别圆。藏通别圆就是通教别教的这个通教的实地就低，别教的实地就高，原教的实地那就更高了。我估计在天台宗的原教的实地里面呢，就是天台宗的任何一个祖师都不到原教的初地，原教的初地就已经高得不得了了。但是从我对经教的理解，我把华严经的实地品看了一遍，我觉得如果从心态上来说，所有的经典说的这个欢喜地啊，就是这个离垢地啊等等的这个心态是一样的，只是看对什么样的人说，对天人说跟对我们说，那说出来是不一样的。实际上在这一块我们应该看平时的，平时的就是什么禅宗这一块的话，说这个地是很墨迹的，但是呢就像是这个曹洞宗的五位君臣，或者稍等啊，喂，都可以吧。好，喂，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有个电话回复一下，好吧。刚才说的是这里的大菩萨是指的是没到初地，你发心呢、发心是发广大心度众生的，不是那种声闻缘觉的那样的一种的，这也叫大菩萨啊，菩萨摩诃萨，菩萨摩诃萨， 都可以这样说。这里面的菩萨不是说的是菩萨位次的，不是说的是菩萨位次的，但是呢就是这样的人，你看就是这样的人他能够接受。实际上声闻缘觉啊就听着受不了，楞伽经对声闻缘觉的打击可是很大很多。实际上声闻缘觉的这里头就是大慧菩萨，他就不是声闻缘觉根性的人，他就不是声闻缘觉根性的人。声闻缘觉根性的没在这里出现，没在这里出现，这不是那么准确的安，这不是那么准确的安，应该说是菩萨摩诃萨啊，菩萨摩诃萨，或者是发大心的，就是出发心的那种发大心的这样的一个，是发心是菩萨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菩萨也有一个正果和发心呢、啊，发大心度众生不是为自己的，就这一类的，这个也叫就是菩萨发心，菩萨发心，说的是这一类的。大菩萨应该善能了知一切法物，这样的菩萨就是会证得。到初地，初地是什么样的呢？也就是说初地菩萨是什么样的地相呢？就是无所有，无所有，非常欢喜，然后渐渐升进，升到了法云地。刚才咱不是说了吗，就说楞严经的这个法云地的这个老师的这个就是楞严经的法云地。咱们看一下老师的这个实地，就是说对于这个实地的每一种的地相的描述，就是说这个到底什么经里面有，就是楞严经是目前看说的就是算是比较详细的了，说的最详细的是华严经。刚才说了华严经，那就是因为它证的那个果相，就是它的那个果地的形象，就是对于凡夫来说一看有的就很高很高，所以说有的人就把华严经的那实地叫做圆教的实地，你知道吧。但是实际上华严经的你仔细看它的，就是它证每一地的那个心态，那还是就是说不动地啊，不动摇啊，还有就是除习气啊，这些也都有的。实际上呢就是从心相上来说它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这是我的认为啊，这是我的认为。还有就是大般若经也说了实地的地相，但是呢没有楞严经说的准确和形象啊，没有楞严经说的准确和形象。所以我们现在看的这个老师引用的这个都是说的是这个楞严经上说的这个欢喜地。欢喜地就是刚才那个张静音师兄不是说了吗，修行一大阿僧祇劫圆满，就是说就是一直积累着，就是用功着，一直是就是推车上山这样一类的，有相的用功，有相的用功，用到这个时候同底脱落，初见心性，破见惑，证二悟，成就布施波罗蜜，生大欢喜。这个布施波罗蜜啊，持戒波罗蜜啊，忍辱波罗蜜，这个十波罗蜜，这个也是在华严经里面也有说过的。咱们可以一一的描述看啊，一一的描述看。哎呀，原来根本就没有一个能证和所证，原来没有一个迷，没有一个悟，也没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上上升进的余地，也没有一个堕落的余地。哎呀，一下子特别放心，生大欢喜啊，这是欢喜地。实信实行实实实信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信实行实住实回向实地。华严经啊，它不是分的细，华严经它就是说什么，它都是用实。它还有十种行啊，十种三昧啊，什么什么的，十种愿啊什么的，它什么的都是用十。华严经就是这个特点，华严经它就是十。华严经就是十。欢喜地，第二个看离垢地。欢喜地了之后呢，他总是这么高兴啊，总是这么高兴啊，他不能够一直这样的，一直这样傻乐傻高兴啊，傻乐傻高兴。高兴过后就冷静下来，发现哎呦，自己还是有习气的，这就是开始除习气，还是有习气的，发现自己还是着相，所以呢，这个就是要除习气，所以叫成就戒波罗蜜，远离一切尘垢，离尘垢就是除习气，这就叫做离垢地。除了习气之后，渐渐的就开始发挥智慧光明了，这就叫做除无明习气，破一分无明，证一分法身，就是证得过去宿命明，现在漏尽明，未来天眼明三明，成就忍辱波罗蜜，心光开发明朗，就是发这个智慧之光，发心光，光明磊落的那个心态，慢慢的就开始有了。这个时候开始有了他的智慧，就开始显现智慧，叫做宴会地，显现智慧，远离懈怠。成于37道品，满足圆满具足，远离懈怠，成就精进波罗蜜，使宴会吃胜啊，宴会吃胜。37道品，同底脱落不就是漏了吗？同底脱，而且还不漏啊，就是说不漏，一定是不漏的，而且一定是同底脱的。这是什么样子呢？参，同底脱就是上下分。 桶底为什么用个桶底托呢？什么东西放在桶里面，那个桶啊很沉重很沉重，你知道吗？说的是那个心，没有正道的那个心，修行人一心向道，一心要了生死，但是生死未了，这个心很沉重，所以是桶里头有东西啊，然后哗啦一下子都脱开了，掉下来了，就是说的这个是上下通透啊，后面是上下通透，掉下来了一个什么呀？掉下来了就是漏了，漏了一个什么呀？漏了一个啥都没有啊。但是那个心态就是桶底托，就是那个思想负担没了，思想负担没了，桶底托如桶底托相似。是说的是这个愿会地成就三十七道品圆满，就是三十七道品的特点就是最后是圆满，最后的是圆满。什么由什么根呐、啊，然后生出来什么枝啊，然后发出来什么花啊，最后结什么果啊，结什么果就是圆满之果，圆满之果，远离懈怠，这是成就精进波罗蜜。这个精进波罗蜜是什么？起念于精进，是妄非精进，若能心不妄，精进无有涯。是有这个有的时候可以详细的讲。我今天我看看我那个华严经的那个，我曾经用过一些，我把华严经里面的一些关键的词儿。好像是摘录过，我看看我这里有没有，有的话我就打开稍微的说说。我们先看看啊，然后先搜搜看看，然后刚才说到了宴会地，就是智慧，就是开始就是智慧之光显现了，心地的光明开发，这是发光地，然后智慧开始显现，也就是开始有你的显现出来启用的样子了，启用的样子了，启用的样子就是智慧显现了，开始显现出来智慧的样子了，智慧的样子，然后南圣地这个地方就是其他的就是说很难到这儿的，很难到这儿的是什么呀？很难到这儿的就是说这个。不可战胜的殊胜境界，不可战胜的殊胜境界，就是这个地方啊，在能用智慧发光，心地发光，智慧启用，用这两个也不好形容了，用这样的一种的非常殊胜的这样的一个境地，这就是南圣地，这个时候已经是非常非常不错了。南圣地之后，然后后面是现前地，现前地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一切现成啊，这样一个，我们从词义上理解都可以这样理解，成就般若波罗蜜，这是现前地。然后呢，现前地是第六地和第八地之间有一个非常好玩的地，就叫远行地。远行地的这个地方，就是说它就是到现前地这个地方，它既不是现前地，也不是到不动地，这个地方上就更不好说了，就是这个地方上很难说，就是现前地了之后，以后的话这个离现就更不可思议了，更没法言说的，这个就叫远行地。这个远行地再往前那就是什么呀？那就是不假修正了呀，就跟修正都没有关系了，这个就叫不动地。我印象中比较深刻的就是那个华严经里面说到不动地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老师经常用的那一个，就是说大象过河，然后呢我们是从迷糊的彼岸到觉悟的此岸，迷糊的此岸到觉悟的彼岸，然后呢就是我们就是要在这河里面度过，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迷惑的彼岸，也就是我们不是凡夫了，我们正在修进，但是呢我们修正还没有正果，这就是渡在河的中间，我们正在往河的对岸去渡，这个时候梦突然醒了之后，就不存在你渡成功了还是没有渡成功，因为渡成功和不渡成功这两个全是梦，这就是第八地的境界。当时华严经在形容第八地的时候用了这样的一个比喻啊，这就是说的是这个不动地，不动地是证无生法忍，就是本来无生，这个说的是具生我执和具生法执都破了，没有一个你可生，这个就叫做无生啊，无生，这证得了无生忍，断住功用身心即为，都没有一个你怎么用功啊，没有你用功的余地了，没有你用功的余地了，于涅盘心湛然不动，这个就叫不动地。这个不动地实际上初地也有叫过不动地，但是八地的这个是初地叫理，我自己说的啊，这是我自己说，初地叫理不动地，八地叫事不动地啊，事不动地，这是我自己起的名字啊，这个先说好，这是我自己起的，就是初地这里的他当然还在动，但是他理上他心态上他知道根本就没有动和不动。八地这里就是事项上他也做到了不动，所以说他这里头是有妙用的，就是八地这里开始启用了。这是八地不动地，然后呢善会地上面的那个就更是，就是九地就可以代佛说法，我印象中是可以代佛说法，就是九地他说的法等于是就是说就是等于是佛说法，然后是法云地， 法云地这里的话，就是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受那个就是那个知众生的心行，依上下根说三乘。咱们二祖是说过，就是说是修心中心是正德，是八地位，有是说过。当然呢，老师说过，咱们没有见到就是有八地的。有八地的，所以说咱们知道咱们的就是这个果位上，当然了，如果按照佛心经来说，那就更是了，就是等佛心、等佛行、等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那就更多了。至于说咱们如果是有人问咱们心中心正得了几地啊，你最好回他有什么地不地的，你就不要给他看这个地。为啥呢？因为这个地有按照天台宗有藏通别圆之分，藏通别圆之分的那个按天台宗的原教来说的话，那个出地的话就是说谁都不能，就是这么说吧，没有一个人呢转轮圣王才能成出地呢，谁都不能。所以说你就别给谁安一个地次，别这么安啊，安地次和安谁是佛这个都不是随便安的，别这么安就行了。但是你知道你的心态这就一直没有地，一直没有地，在一直没有地相，一直没有就是说的这个有果可证，一直无果可证，一直无所得，就在这个地方上你能够立住，你立得越牢稳，你的地次就越升进。简单来说就是这样的，地次升进就出地就是无所有，但是他还是着相，有的时候会认假作真，会当成一个又有了又有了又有事儿了又有法了又有一个你了等等等等，这些又有身了又有心了又有世界了又有习气了等等等等，这一类的这就是多多少少有一些退，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执着相。那么你不着相的时候越多，你的见地肯定是不着相了，没有相可着了，但是偶尔还有这样的习气毛病，你的习气毛病越少，你的地次就越升进。简单来说就是你越撤越没有东西，你的地次越升进，到了佛这是彻底彻底的没有了。所以说它会起现遍十方一切光明照，没有任何的障碍，交参无碍，这是佛的境界。佛的境界就是山河大地无不是法身，这就是佛的境界。佛的境界就是这样的。那么因为他是到了这个地方上没有一丝毫余地，没有一点点的愿的余地、行的余地、信解行证的余地，所以说呢根据佛各自刚开始的就是修行的发的愿不同，那么最后他所证得以后外面的凡夫看到的相也不一样。比如说有释迦牟尼佛的净土，有阿弥陀佛的净土，有药师如来的净土，有相机如来的净土等等等等，这些就是由于他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出发心的时候，哦，我将来那个佛国是什么样的，这个时候是他的出发心，所以叫地藏菩萨本愿经、药师本愿经。本愿经就是他刚开始的那个，到后来的时候这里是没有愿的余地的，这里头是一丝一毫没有余地的，这个时候彻证了一切大放光明，就依他的本愿，依他最开始的愿起现出来一个无比无比微妙的世界，这个世界本来就如是的，本来就是这么辉煌的，这个辉煌各不一样。在西方净土这个辉煌就是一切平坦光明净光，黄金铺地。在释迦牟尼佛这儿的辉煌就是海可以很深，高可以很山可以很高，山高的无比，就说是海拔你知道多少多少什么什么的，海低的深不见目，这就是释迦牟尼佛净土的辉煌，各自的辉煌各不一样。这是讲了一个十地无底船，漏掉了生死的，漏不掉的无畏真人，漏掉了生死漏不掉的无畏真人。啥无畏真人？无畏真人是什么干始觉？只有佛地，佛也不立，只有佛地。就是说的话我们可以就是略过去，你在你修行的过程中的心态你可以略过去十地，当然是可以略过去的。就是说的是就是佛之之见，这个佛之之见你到底是行了多少，你证了多少，你知道了多少，你接受了多少，你实际上行了多少，这个是有次第差别的。但是你接受了这个佛的佛地是无地的，你接受了这个，这就叫做出地。但是你在以后的过程中你有的时候又着了，有的时候又着了，根据这个来说又分了几个地次。但是来说的话这个，所以说这个地次啊，中间的这个地次就是可以来来回回回的，简单来说是可以来来回回的。这个来来回回中间又分了一个阶次，你看我们看的是十地，这个十地中的有两个地是根本的，一个是初地，一个是八地，一个是十地。这个十八地是彻证了，就是人我跟法，人我俱生我执跟俱生法执，俱生我执和分别我执全破了，这个是八地。 还有一个就是说初地是分别我执分别法执都破了，但是它俱生我执俱生法执都在，所以是初地八地，八地是个坎儿，十地那就是更圆满了，就是说是整个来说十地里面的话，粗的来说细的来说可以分十地，粗的来说可以分成两个次第，一个是初地到八地，一个是八地以上。初地到八地之间，你看它这个描述啊，这个描述断住功用，断住功用，什么叫做断住功用？就是不假修行，不假修行。什么叫做不假修行？简单来说，你用修行已经达不到，就是已经是不能上上升进了。你用有相的修行，不能再上上升进了。你就是你打个坐啊，闭个关啊，什么什么的，你就这些东西，对于你的见地来说，没有丝毫的提高。这就是八地，就是八地到初地之间，你除习气，你还可以。比如说我用用功也可以除，或者是我虽然知道无习气可除，但是我也不妨除啊，这都是说的是初地到八地之间。等到八地以上，你说个除这个除那个，你就别骂他了，你就说这个地方除什么都无力了，都无力了，就是那个就像是赵州说的老僧无力下禅床，断住功用啊，断住功用。啊，就是说我们说的是这个正体，就是说的正体除习和起用，就是简单来说正体除习和起用，按照咱们心中心的分。但是呢咱们对外面别这么说地，就像二祖说的咱们正什么什么，就是说我们二祖在正体起用说了是心中心是到八地位的，我们对外别这么说，说起来人家觉得地高不可攀，何必呢？他们觉得高不可攀，我们也不跟他说这个地，本来这个地也是梦幻泡影啊，这就是这个。这里面要注意的话，初地就证二无我了，怎么还要到二地就我没看着啊、没看着，我看看还有什么没有？怎么到了六地还要修无我修无相？初地就证二无我了，这个二无我有东西可证吗？有东西可证吗？初地就证二无我了，就是一般的人会这么想，初地证二无我了，怎么六地还要修无我相？他有的时候还他本来是就是说的是他本来不应该尿床了，但是他还是尿床。他还是尿床啊，尿床是他不应该尿的，但是他还是尿床，就是说的是他有时候还有这样的，就是习气，还有习气，还有习气，所以说的是他心里面他是知道的，理上他是知道的，但是形上还有差，形上的差就是在咱们现在来说只能说是形象的差，但是对于初地来说，你跟他说个形象有差无差，你都是笑话，都是笑话。在这个地方上是分地，所以地这个地方啊，跟没开悟的人不好讲，跟没开悟的人不好讲，俱生我执，可以用个俱生我执这样吧来形容吧。这个俱生我执就是简单来说的话，俱生初地这里他就知道根本就没有什么俱生我执，这就叫无所有境地，哪有一个俱生啊，没什么可生的。但是初地虽然是知道，但是他的力量很弱啊，他还要生处转熟，熟处转生呢。所以说这个地次不好讲，不好讲这个地次，全且讲一讲吧，不好讲。我们实际上的话就是在教下来说的话，不这么讲地次，不这么讲地次，不好讲。金正实地之后就建立非常庄严的大宝莲华王像，还有这样的大宝宫殿，在这个样的环境中为众说法，当然这也是梦幻佛事水月道场，这就是通过修行由自性里面升起来的幻象。这一段经文理解简单解释吧，就是说来的都是实地菩萨，不仅如此，诸佛也从一切刹佛刹来，诸菩萨都能得到佛手灌顶，就像转轮圣王给太子灌顶一样，进而超越菩萨位道，自觉圣智法去得如来自在法身，这些都是明见法无我而证成的，这就是法无我相。这个法无我有两点，第一点是心态上一丝一毫都不留存东西，空住所有，这是法无我相。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法无我它是有相的，它这个相就是最热闹的，你想象不到的那种热闹，一切的佛都从诸佛刹来呀、然后灌顶啊，然后坐在大莲花宝座上，有无量的什么珍宝围绕啊什么的，你所能够想象到的任何的花里胡哨热热闹闹的东西都来了，但是它的本质上它的内证是就是毫无所有，毫无所有，毫无所有的，是这样的。就是并不断灭，这个妙用就是并不断灭，并不断灭，就是这是老师这一段是解释，是经文里面的这个地方的，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但是这个地方就是特别的热闹，就是很热闹，很热闹。像具体的就不，老师上面的解释已经都解释了。 但是内证呢，刚才说了，内证不是说了吗？离开八十二无我，八十二无我，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我离开这些全部遣出，不在你们的四意里面，超越这些一丝一毫都不能留这些，这就是法无我，这就是法无我。法无我之后就是无所有，之后就到出地了，到了出地就放心了，以后慢慢慢慢的就是就渐次生进就来了，那些热热闹闹的来了。但是这些热热闹闹来渐次渐进是什么？有一个基础，就叫无所有观地相，这就是出地。出地是无所有观地相，这个出地这里无所有观地相的话，我记着楞严经里面说了好几次了，就是出地证得无所有了。所以说齐老师不是经常引用一句话，什么叫做出地？不是那个临济不是曾经大说一声吗？我见于佛齐，我见于佛齐，什么是我见呢？你要这么说的话，不是说了吗？无畏真人是什么干始觉？这就是临济的，就是我见啊，这就是临济的我见。我见于佛齐，我见于佛齐，这就是说的是出地。出地的这个就是无所有，你看看我们不是知道吗？心经啊，还有那个金刚经啊，不是都说了吗？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多，就是以无所得故，所以燃灯佛与我受记，我当得作佛，对吧？所以说这个出地是无所有，到佛这还是无所有，他的内证一直是无所有，但是出地他虽然知道无所有，他还是着相，还是着相，从这个着相的层次来分出来了有十地啊。再说一遍哦。这个地方再延长一会儿，稍讲一会儿。在第十六门里面也提过啊，在第十六门里面提过这个。这个地方最关键的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个无所有啊，无所有。这个就是说的是菩萨人无法无我相的话，究竟善知方便无所有觉，观察行地得出地，就是出地无所有。这是在第十六门里面啊，第十六门里面四果差别门，在第十六四果差别门里面就说过是出地是无所有。这个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的是在这个其中还有一个，就是说八地的时候也有说过无所有啊。在第三十四门入灭现证里面是这么说的，心量无所有，此处什么什么，心量地第七无所有第八啊，就是八地是无所有，二地名为住，佛地名最胜，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是后面这个第三十四门还特好玩，第三十四门说皆是如来地，都是化现在先有，或有先实化于彼眼说成，皆是如来地。然后十地是初地，初地为八地，第九是第七，七也是八，第二是第三，第四是第五，第三是第六，无所有何次问号。就是这个前面说的这个十地，这后面的时候就这么到这儿的时候精解，十地是初地还可以说，初地十地是十地，就是十地是初地，就是初发心继承正等正觉还能解释。初地是八地呢，初地也叫不动地，八地也叫不动地，也能解释。什么就是说到后面越解释什么第九怎么是第七了，第七怎么是第八了，第二怎么就是第三了，第四怎么就是第五了，第五第三怎么就是第六了，哇，到这儿你就再用经教去解释就懵死了。所以说就是说这些地次啊都是方便，本来就没有所有，哪有这些地次啊。这是说到这一品叫是第三十四门啊，这是第三十四门，就是第三十四门里面，如果从名相上来说，他也说过第八地也是无所有，所以初地和八地他们的特征都是无所有啊，都是不动啊，都有这个。但是一个是事，一个是理，一个是理，一个是事，是这个。就是理上的这个也是，就是他心里头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绝不那个什么，绝不含糊。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才是初地，但是他偶尔还是有含糊，偶尔还是有造作，偶尔还是有迷糊的时候啊，他再回来，他能够自己回来。初地以上都是自己能回来的，所以初地到十地之间不好讲。简单来说，他都是自己家里人，他都是佛家的自己家里人，只是说这个佛是这一家之主，其他的还属于是不是一家之主，但是这一家人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他也不用给他在家人操心。简单来说是这样的。然后还有一个是第这个三十七门里面的四法差别里面也说了这个无所有， 但是七门的这个司法差别里面说的是，菩萨如如住的得无所有境界故，得菩萨欢喜地，得菩萨欢喜地以永离什么什么什么等等等等的，然后是后来怎么怎么怎么样，就是从初地开始，后面说的这些全是好词儿，全是好词儿，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最后的话一定能够证得如如，就是如如境界，就是正智一定能够证得如如境界。主要是你要到初地，初地主要是什么呀？无所有，别有一个地思，别有一个能证，别有一个所证，别有一个收获，把这些全部扔掉，扔掉，扔掉，一直扔，一直扔，一直扔啊！就是说，就是这个无所有是最关键、最关键、最关键的。无所有，有的时候安初地，有的时候安八地，有的时候安佛地啊，有的时候安佛地啊，这个地方很关键，就把这地方再说一下。今天就到这儿吧。
我看看师兄们还有啥问题要跟郭老师交流的呢？我们还可以再稍微等一下。今天郭老师把这个十个弟子跟我们讲得很过瘾，也很详细，又把经文的前后对照一下，看看我们佛说的法是不是到最后都是这样少得干干净净的。
修行人他会看心态，心态就是一直干净的，一直干净的，越来越干净，越来越干净。修行人是看这个，不修行的人他就看热闹，哎呦，佛又有什么眷属了，今天谁给佛送了三个瓜，明天谁给佛送了两个枣，后天佛又还给了谁三个瓜，大后天佛又还给了谁两个枣，他不修行的人他只看这个。
张松伟以斯巴克，我们的花你看看前面可多了，你献完了。如果师兄们没有啥问题，今天的入棱结心探玄就到这里，下周是第五门的总结，然后第五门总结以后呢，还有一到五门的一个串讲，啊，可能郭老师最近的任务比较艰巨啊，郭老师辛苦你了，我们师兄又有耳福了，那我们就下周二再见吧。